弟子提问，师父开示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六次的开示。四，问九，那平常在人间修心，要怎样才能达到上述的方向？答，就是靠着戒定慧，去除贪嗔痴，不要去贪，钱啊什么的都无所谓，不要去恨人家，有什么好恨的？都是兄弟姊妹，前辈子说不定都是好朋友呢，有吗就有，没有吗就没有，不要去愚痴，傻得不得了，没有的东西去追求，去骂人或去捉弄人家，以为菩萨和天地鬼神不知道，最后自己砸自己的脚。克服了贪嗔痴，你这个人的境界不就高了？问十，由于十二生肖中有相冲的，比方说妈妈是虎，儿子是羊，那么念经的时候是否每天都要念解结咒？答，所谓相生相克，相克是从气场上来讲，你的属性跟他的属性不合，一讲话就吵架，一见到面就要吵架，凡是相克的就要念解结咒。生肖上相冲也是一样，中国很多流传下来的风俗是有道理的，连成语都有道理的，譬如羊入虎口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长辈是虎，晚辈是羊，那就是羊入虎口；如果长辈是羊，晚辈是虎，那就不要怕了，因为小老虎吃不了大的羊。要化解这个前世冤结，就念念解结咒，礼佛大忏悔文，送点小房子就可以了。问十一，师父经常会说某个人的命很硬，请问这个命硬是因为前世做了什么事情造成的？答，一个命硬的人并不是说他和所有人都相克的，而是专门克那些和他前世有冤结的人。比方说某个人前世欠他的，他的命硬就能克这个人。问十二，那么通过念解结咒和心经，是否可以还掉一些跟我们有冤结的人的债？答，还要念小房子，没有小房子这个债是还不清的，单单念解结咒和礼佛大忏悔文是不够的，你单单跟一个人说对不起还不够，还要有些实质的东西才能还债。可是如果对方不念经，那么念了小房子之后，对方的灵性不就跑到我们自己身上了？你要帮助别人，哪有自己不承担一些的道理？问十三，如果我们这一生是来还债的，那么在一生之中有百分之多少是要来还的？答，投胎到人间不是来还债就是来讨债的，讨债之中也有还债的部分，还债的当中也有讨债的部分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，并没有人一辈子是纯粹来讨债或是还债的。问十四，在中国祭拜祖先的地方有座庙，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这座庙供奉的是哪位菩萨，请问要去那边祭拜祖先时，到这个庙时要如何祈求？答，因为你现在跟着台长在修，就先讲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等等，我今天到了某庙，庙的名字，给庙里所有的菩萨请安，希望能够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等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需不需要说关于祭拜祖先或亡人的事情？不用讲。问十五，母亲梦到孵小鸡，孵出一条麒麟和一条龙，彩色的，请问此梦何解？答，你母亲生了几个孩子？三个，那其中两个特别有出息，可是没见到有什么出息。 没有出息，那就是被他们自己消掉的，他们的福被消掉了。就像很多算命的说谁会有出息，结果那个人没出息，就是因为自己把福消掉了，所以要好好的修。问16，同修的妈妈念小房子，但是心中不太相信，同修就跟他妈妈说，不相信就别念了，因为不信就不灵，效果就不会出来。请问同修这样跟他妈妈讲对吗？答：当时如果他本身不信，最好就不要去度他，如果度了他之后他造口业，对那个同修一定会有影响，最好先给他念心经，念到他相信了再去度他，半信半疑是不可以的。问17，科学家现在可以从动物的细胞培养出肉来，如果以后这种科技可以造成肉的大量生产，那吃这种肉还算是杀生吗？答：当然算，有肉体的东西就一定有灵性，就是连照片都会有灵性上去，把一张照片撕碎了，灵性也会痛苦的，所以这种科技还是跟杀生脱不了关系的。问18，菩萨和师父在人间救人的时候，就是运用各种方法，例如劝人念经、忏悔、修心修行、办法会等等。菩萨在地府里救灵性的时候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？答：也是一样的。菩萨在下面救人，也是说经讲法，只有改变那个人的灵魂，那个人才能真正超生解脱。如果在地府的灵性或是恶鬼没有认识清楚，他们是解脱不了的，就像在人间一样，要想改变自己，他的脑筋必须清楚，要让他脑子里改变，这个人才真正能够改变。师父说过，下面的灵性修行起来很痛苦，不像在人间这样有很多很好的条件，如果没有菩萨引导，他们自身要付出的努力是否要更多？对，有些人犯了很大的罪，到了下面，但是并不是无可救药，菩萨法力无边，到了下面可以显化给他们看，让他们马上相信的。就像在人间，被关进监牢的那些人，并不是说不能救他们，他们也有本性，本来也是很好的人，但是他们学坏了。比方说，菩萨如果去救度那些在监狱里的人，菩萨可以跟他们说，你们如果不好好的修，你们就会到地狱去，这时菩萨就会显现在地狱里下油锅的样子，这个人一看就吓了，我再不好好的修就会变成这样。菩萨可以说，如果你好好的修，就会到上面去，这时菩萨就会显现天上仙境的样子，甚至带那个人的灵魂到上面去看一下，这个人看了就会心生向往，菩萨也是用这种显化和神力来救度众生。问19，如果两个人冤结很深，但是又必须合作，甚至已经影响到大家的合作，那么刚刚师父说过，单单念心经和解结咒是不够的，那么念小房子时是要写自己的要经者，还是写对方的要经者？答：都可以。实际上念经念小房子都是一种方式，让你来化解冤结的，并不是说念了经之后冤结就自动去除，还是要靠自身的力量，还有佛菩萨的力量来化解，还是要靠自己的毅力，就算知道影响了还是要克制，这对于自己而言也是进步。你过去和某人很好的，现在不好了，但是又必须要合作， 你如果在这方面能够过得了关，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么你的境界就会提升，看到他还是能够笑嘻嘻地打招呼，有什么关系？过去合作过，现在不合作的人多得很啊，说明你自身心里有芥蒂和障碍，影响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。都是在学佛，有什么关系的？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只要想着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什么都能克服，就是想着自己太多了。我难过，我对他蛮好的，他为什么还怎么怎么？这些都是还是我，现在要把我都弄到没有。问二十，毕加索晚年的时候送了很多幅画给一位安装工人，因为他觉得这位安装工人人很好，但是这位工人对他的画不懂，也没有兴趣，毕加索还是一直送他画。后来毕加索去世之后，他很难过，他数了数放在他家阁楼的画，一共271幅，但是他也没有拿去卖，继续做他安装的工作。后来他的家人在他去世之后把这些画全数捐给博物馆，一共约1亿欧元。请问这位安装工人的这种个性是先天的吗？答：那要看这个安装工人当时的感觉。如果他不想捐出去，也不想卖掉，他的想法跟他本身的能力与修为有关系。如果他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可以说他有境界。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那就不能说他有境界，只能说他有这种不贪婪的性格。也有可能他不卖画，是因为怕惹是非，反而遭祸。所以他的故事也告诉世人，一个人贪了，可能连命都会贪掉，但是不贪，就能平平安安地过一生，也不会穷得不得了。这个故事就是人应该守本分，不贪是很重要的。人的毛病就是贪心太多，以后就出毛病了。问二十一，师父曾说过，人的命运是前世的因果造成，也说过45岁之前的命运是靠前世所修，45岁之后的运程是靠今生所积的德。有命运和因果都是缘分产生的，请问因果、命运、缘分之间的区别？答：最近师父有一篇博文讲的就是因缘和因果。实际上因缘创造了因果，人跟人有缘分，上辈子有缘分，这辈子才会有因果。上辈子没缘分的话，这辈子怎么会有因果呢？种因得果，有因才会有缘分。因缘是怎么回事？有善缘，有恶缘，所谓无缘不来，无缘不度。你们到了人间，就是因为因缘而来，因为你们跟这个地球、跟人道有因缘，所以你们才会投到人道。如果你们和菩萨有因缘，你们就投到天上去，就不会在人道了。因缘和果报都是相连的，因为你过去生中种下的因，使你这辈子有了这个果，也是因为你上辈子种了这个因，你这辈子就有了这个缘。问二十二，请问福分是不是一个主观的概念？比如有些人没什么钱，但是很满足。答：并不是这样的。主观概念是你可以说你过得很开心，你觉得你很有福气。一个捡垃圾的人天天捡垃圾，他可以说他过得很开心，但是你们都会说他不是一个有福分的人。又比如 一个做妓女的人，他可以不用辛苦的工作就有钱，他也会说他过得很开心，但是这是对的吗？所以这个福分的定义并不是以个人的意志来决定而变动的，因为人的意志只是片面的理解某一个事物，而菩萨是以宇宙空间般的智慧来理解人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。以前我们看电影来批判这个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，贼的儿子就是贼的论点，事实上一个人如果投到了一个做贼的家里，这个人的前世就是没修的，而一个人投到做法官的人家，他就是法官的儿子，他从小就有这个权利，没人敢碰他，而一个贼的儿子到处就会有人弄他，这个不就是有无福分的区别吗？至于后来这些人长大变化了，比如法官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流氓，那就是他自己种的因，晚年他就要承担后果。所以福分的有无并不是按照个人意志来转移的，并不是你认为你有福气就真的有福气，你认为很开心就真的是很开心。还有很多人临死之前，人家问他痛不痛，他还装得笑嘻嘻说不痛，难道就真的不痛了吗？师父，我迷惑的地方就是，那一个人有好变坏，是否也是命运安排的？有好变坏，七分是命运，三分是自己。举个例子，你投到一个很正规的家庭，父母亲都是很正规的教育你，你就会很好，不会走偏。如果你投到一个很烂的家庭，父母天天吵架，你就会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的原因 70% 就是因为你命中该有的，也就是投到一个父母经常吵架的家庭。30% 就是因为你自己受不了这个坏的环境，所以你决定离家出走，这是你自己家里种的因，造成你出走，这也是因果。那前世所造的福分是不是也会按时间分配到这辈子来报？当然了，举个例子，今世的福报都是前世修的，如果你上辈子在2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，到了40岁时开始做坏事，到了60岁时又开始做好事，你到了这辈子20岁的时候，你得到的福报就会非常好，到了这辈子40岁时，你就会突然之间很倒霉或是生病。如果到了45岁之后，你前辈子没做什么好事，再加上这辈子也没做好事，那么你60岁就会倒霉倒透了，这就叫做道理。大家要明白，我们前世的命加上今世的运才能成为一体。一个人长得好看难看，一个人的命运怎样，一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只有前世做的或今世做的差别而已。前世做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，但是如果前世作孽了，我们今世再作孽，那就是罪上加罪。我们前世作孽了，今世不再作孽，而且还要念经把前世的孽改变过来，那你才是一个正的人，你这一辈子才能超脱六道轮回。问23，请问随缘的问题，我之前求工作，随缘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，请问要随缘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悉尼来？答：你当时求一份好工作，你就只有这点福分，所以你虽然有份好工作 但是跑到了另一个城市，你希望能够离师父近一点。其实这些事情只要是正面的都可以求的，你可以求菩萨说想要跟师父多待在一起，求菩萨保佑，菩萨可以帮你改变一些事情。现在工作挺好的，但是就是离师父远，觉得不踏实，因为没有归属感，没有人讲你了。徒弟或是弟子就是要师父讲，就像孩子一样的，没有父母亲在旁边经常督促，孩子就容易走偏。希望你好好的修，要加强自己的心经，真正从心里来改变自己很多的意念。心不定的人更要多念心经，让自己的心能够定下来。就算在师父身边，你也是要好好的修的。就算你现在在另一个城市，你好好念经修心，照样修得好。你能够在外地，也能够自发念经，约束自己，就会有好的果报。师父在澳大利亚以来，一直约束自己，人家在外面跳舞派对，师父从来都不去的。要记住，任何事情，做因必有果。师父今天的果就是过去做的因而成的。现在工作稳定，又担心到了悉尼之后，像很多朋友一样会面对工作不稳定还有裁员的风险。担心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，今天可以有，明天可以没有，今天被这个公司裁，明天可以到那个公司去。大家都担心会被裁员，你想一劳永逸啊？行吗？自己要修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，谁都可能明天有变化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怕什么？所以要修行，靠着自己的一种能量体来好好的维持，靠着菩萨的能量和菩萨的光合在一起，念的是经，得到的是佛光。菩萨的光和你的光合在一起了，你不就是有能量了吗？那还怕什么？问24，刚刚师父说的法官与贼的儿子的例子，让我想到以前看电视剧中，护士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搞错了，把法官与贼的儿子对调了，那么可以说这个原先是贼的儿子有福气吗？答：法官与贼的儿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地府早就知道了会有护士让他们的身份对调。实际上在贼的肚子里时，那个孩子已经是法官的孩子了，已经是有福的人了。而在法官肚子里的实际上就是要被贼领养的。人世间的一切地府早就已经知道了，早知道会有这个因缘，他们要调换的。所以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，贼的儿子还是贼。你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，你永远搞不清楚。你站在佛的境界来看人间，什么都搞得清楚。